断指胡三娘。柳桐镇上有一家酒炉，铺子虽小，名气却大。酒炉本无名，只因酒旗一展，飘香十里，十里香的名号便在南来北往的客人中传开，每日宾客盈门，热闹非凡。若问这酒究竟有多香，言语万难名状，只说一碗下肚，便觉身轻体健，快活似神仙。十里香的酒着人迷，十里香的人也叫人牵肠挂肚。酒楼的老板娘无人所其来历，生得娟秀无双，风华绝妙，人称三娘。窈窕佳人，君子羡之，小人垂涎。远近求亲的公子哥、屠夫、莽夫，门槛都被踏破了好几条，或好言央求，或蛮力强抢，竟都不能叫三娘点头。有王生，生性浮浪风流，颇具才情，又有万贯家资，自去十里香喝了一盅酒，便沉迷三娘，志在必得。先遣媒人携重金求秦晋之好，三娘冷眼以对。后亲王施以表用情之身，三娘一笑罢之。王生方知三娘非浅薄女子，金玉不能博其青睐，才情不可动及慧心，唯有倾城相待，便日日都去十里香喝一盅酒，问一句话：今日姑娘可愿许了在下？三娘不笑不恼，放下美酒一盅便去了，回回如是。转眼已满百日，王生又至，三娘玉立炉中，莞儿一笑，暖似杨柳风，柔似杏花雨，众宾客都看得醉了，王生更是魂荡酒重霄。三娘道：公子连日来百折不挠，妾身都看在眼里，如今妾身只有一事相求，公子若能依了，妾身便与公子永结同心。王生大喜过望，连忙问：何事？莫说一件，就是百件千件，但凡从姑娘口中出来，在下就是肝脑涂地，也在所不惜。三娘不语，从袖中摸出一把尖耳牛刀。众人吃了一下，王生只觉一盆凉水从头浇到底，出了一身冷汗，心道：莫不是要我抛胸剜心，叫他瞧个明白。三娘笑道：公子莫怕，这把不会用在公子身上，且听妾身细细说与你听。妾身家乡流传一种习俗，凡女子出嫁，若断一指，由良人吞下，夫妇恩情不断便罢，倘若夫君移情别恋，必遭断指穿心而亡。王生心又是一惊，好心想：哪有此等匪夷所思之习，想必他故弄玄虚，好叫我知难而退。即便真有此习，常言道十指连心，断一指何异于心头割肉，料他弱智女流，顿不敢为。既倒扫精神道：姑娘之命，在下岂敢不从？只怜惜姑娘身体娇弱，怎经得断指之痛？ 三娘舒眉而笑道：区区一纸，可换一生真情，何痛之有？言罢，手起刀落，骨断如裂帛，剑起飞鸿数朵。有胆怯者，手不能持久，破碎之声响成一片。王生面如土色，双腿一软，跌坐在地。三娘神色不改，用切去一指的右手捡起浸在血水中的玉白断指，递到王生面前道：公子请。王生一眼瞧见三娘手上断指处鲜血泉涌，引着白生生的骨头，顿时肝胆俱裂，惨叫一声夺门而出。三娘眼神一暗，似笑非笑，旋而高举断指道：今日有谁敢与我三娘结断指之盟，三娘便与他厮守一生。众人面面相觑，无人敢上前，也无人肯走。三娘断指招亲之事，须臾传遍柳桐镇，十里乡外人声鼎沸，挥汗如雨。忽有人在外叫道：在下愿与姑娘结断指之盟。人群起了一阵骚动，渐渐让出一条道。三娘闻声望去，原来是张生。柳桐镇上无人不晓三娘，也无人不晓张生。一个因绝色无双，一个因容丑难求。张生突眼龅牙，肤黑如土，生就一副夜叉相。众人见是他，耻笑连连。三娘眼中只有一个张生，视众人如无物，径直走到他面前，递上断指。张生屈步上前，接过断指，一仰而下，四下立刻静如幽灵。三娘惨然一笑，执张生手与众人道：各位乡邻，与天同证，从今日起，三娘便是张生之妻。且说王生那日狼狈而逃，后听家人报得三娘与丑怪张生共结连理，自觉颜面尽失，愤懑难平。后又见三娘与张生无比恩爱，更是心有不甘，日久天长，竟心生歹意，花银子买了几个泼皮扮作锦京强人，趁张生出门时将他乱拳打死。王生得了口信，欣喜若狂，连声称好。当晚命家人置些酒席，喝得烂醉如泥，睡到三更，忽觉阴风阵阵，身上一寒，恍然惊醒，朦胧月色中突见一利齿猛兽，目灼似火，狰狞非常。王生醉意全消，汗出如浆，语不成声等：何妨妖物？猛兽血口一张，竟吐出人语：王生，你枉读圣贤书，内存兽心而外失人意，张生何其无辜，竟遭你暗算。张生还本有阳寿40载，如今因你横死，你理应还他40载阳寿。王生惊苦已极，汗泪交加，脸上水淋淋一片。阳寿如何还得？神兽饶命，神兽饶命。猛兽道：你取他人性命便可，如何不能还阳寿？待我吸你40载精气，转头张生，好叫他死而复生。往前一纵，巨口獠牙直扑王生。王生 嘶声大叫，睁眼一看，原来只是场噩梦。守夜的小厮惊得一跳而起，连忙点起灯烛，问出何事。揭开帐帘一瞧，话头生生的哽在喉咙。王生自用衣服轻拭，满脸冷汗，不满道：“还愣着做什么？还不快去沏盏茶来！”小厮置若罔闻，颤抖道：“
公子。”
连说三个你，也没有说出下文。王生心生疑惑，猛然想起梦中猛兽，霎时恶寒遍体，跌跌撞撞下了床，直奔铜镜。明镜里鬓染秋霜，眉沾雪，眼带浊气，准盖蜡。不知何时，鸡皮老叟带了少年郎。王生大叫一声，昏死在地。醒转后，已日上三竿，家人正挤了帕子帮他擦脸。王生反手捉住家人问：“掌声如何？”家人回道：“张生和三娘依旧当龙卖酒，毫发无损。”此话不斥晴天霹雳，直震的王生魂魄不齐。从此王生精神恍惚，终日自锁于屋内，略有风吹草动便大呼有妖物，直至声嘶力竭。数月后，府里忽闯进一个和尚，众家嫌他衣衫褴褛，遍体阿杂，一起拿了棍子要赶他出府。不料眼见棍棒就要挨上和尚，却生生落空，任由和尚一路大笑着直奔入王生房中。王生正缩在角落里，叫和尚一把止住，脱缰出来。和尚见他形如枯槁，皱起浓眉道：“好个妖孽，竟敢修习人精气的邪道！”自怀中掏出一枚药丸，引泛红光，奇香阵阵。王生吃下后，显见脸上有了生气，眼神渐渐清明。王老夫人惊为一人，连忙命众奴仆收取棍棒，跪求和尚救王生一命。和尚一口应许，命王生将来龙去脉说个明白。王生便将夜梦猛兽一事细细告知，却瞒去了谋害张生一段，直到那猛兽要害他。和尚大怒道：“歹毒妖孽，我必打得他灰飞烟灭。”又问王生可还记得那妖兽模样。王生思量了一回，现在想来，依稀是只黑色巨狐。忽然又回想起猛兽伸爪扑过来的一幕，不由倒抽一口冷气，补道：“他的右爪少了一只。”过几日便是中秋佳节，三娘在酒炉越发忙得脱不开身，买过节货物的事就落在张生身上。王生惦记三娘，置完货物便急着回去，却闪出一名老叟拦住去路。老叟作揖道：“张兄近来可好？”张生定眼一看，愕然道：“呵，王兄你怎么变成这般模样？”王生长叹道：“唉，一言难尽啊，王兄可否过府一叙？”夜渐渐深了，酒炉也清静下来，可是王生还没有回来。 三娘守在门前不住张望，终于远远传来微弱的光亮，是张生提着一盏灯笼渐渐进来。相公，放下心头大石，三娘微笑着迎上张生，要替他接过货物。张生却让，三娘不解道：“
相公。”
张生笑道：“娘子累了一天了，这些为夫来就好。”三娘俨然一笑，倾国倾城。张生看得呆住了，如此惹人怜爱的美娇娘怎会是妖魔？可那老和尚言之凿凿，王生却是一息而哀，如何不是妖魔？想起王生所述巨狐模样，张生出了一身冷汗，再不觉三娘貌美如花，只觉心底生寒。他摸了摸胸前，略觉心安。临走时，老和尚给了他一道灵符，他就收在胸前了。夫妇二人一起收拾好酒炉，转入后院。三娘早已备好饭菜，张生道：“娘子，不如你我小酌几杯。”三娘点头：“也好。”便起身去拿酒。张生连忙按住三娘双肩道：“娘子歇着，为父去便可。”张生趁独自取酒，匆匆把灵符化入酒水。老和尚说过，如果三娘是人，这符对他是没有用的。二人喝了两三杯，三娘忽觉全身无力，内热似火。三娘问：“
公子，你给我喝的是什么酒？”
张生大惊失色，半尺也不让三娘接近，连呼救命。只听半空一声雷霆怒吼，跳出一个满脸杀气的和尚，手持一把金光灿灿的禅杖，一杖打在三娘心口。三娘捂住心口，吐出一滩鲜血，不知倒地。大妖孽，你吃了我的灵符，妖力尽散，乖乖受死吧。说罢，和尚高举禅杖往三娘天灵盖上又是一击。三娘血流满面，以断指遥指张生道：“
张生，你终负我。”
语毕，气绝而亡，果变作一只巨狐，通体漆黑，光亮似盾。和尚近眼细看，巨狐眼角隐约含着泪珠，还未来得及滴下，叹道：“你既也知贪生，又何必害人性命？”且听身后一声惨叫，转身正见张生软倒在地，伸手一探，气息全无。片刻，张生肚腹竟缓缓裂开，生如细蚕食桑，露出满腔红嫩嫩的五脏六腑。和尚大惊失色，只见张生红扑扑的心上竟然插着一只女人的手指，修长纤细洁白如玉。